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约拿书最后一章，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拿书的第四章，正如我们以前说过，跟第二章一样，第二章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跟神的对话，他的祷告，没有别的人。那么第四章也是一样，第四章是约拿跟耶和华之间的互动，也同样没有牵涉到别人。但是跟第一章跟第三章不同，第一章是约拿跟外邦的这些船长水手们的一个互动，第三章呢是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包括尼尼微的王之间的互动的关系。那所以呢，在第四章的里面，除了第一节是个引言之外，第二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本身又是一个常见的交错配列的形式。也就是说，第二节跟第十到第十一节两个是对称的。那同样的，第三第四节跟最后的第八第九节之间是对称的。那最核心的信息就在哪里呢？就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前半段，这个是神的行动啊，所以它中间的这个交错配列的中心的重点就在中间的那一段，那就是耶和华的行动。所以整个是有一个交错配列的一种对称的一个情况。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就简单的讲到，当耶和华因为尼尼微城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耶和华就后悔了，不将所说的预先讲的那个灾祸要降给他们了。那因此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不再降祸与尼尼微城的人，这件事情使约拿大大的不悦。再一次提到的大大的，这本书里面多次的提到大大的啊，那么水手们大大的惧怕神啊，然后当风浪平静的时候，这些水手又大大的敬畏耶和华，都是大大的。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反过来是约拿大大的不悦，大大的不悦。但是很有趣的是，神不发怒了，神愿意赦免，约拿却大大的发怒，这也是一种讽刺的一个笔法。那为什么？当然要到第二节开始才把这个约拿当时为什么要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的面，把那个理由到后面再说明了。但是这个地方约拿大大的发怒，表示说他有预感耶和华神有可能会饶恕尼尼微城的人，有可能，所以他要逃避，他不愿意耶和华饶恕尼尼微的人。到最后当耶和华神真的后悔了，不降灾了，于是约拿就大大的发怒。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二节，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哈，他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国，他当时要逃亡之前，我不是这样说吗？当然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没有看到这个约拿说了，但他这样说的意思说，他当时要逃以前，他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好像一个祷告啊，我这样说，我说什么？我知道你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有什么不对啊？那就是为了这一点约拿大大的发怒，他不愿意见到这个情况，所以他要逃往他斯。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一方面是自我中心的。为什么说自我中心的呢？在这第二到第三节当中，
他一共有九次提到我。我在本国的时候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神，但是所以我要逃啊，那现在求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的还好，就是我。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我，还有我的。那事实上他在鱼肚子里祷告的时候，他也一再的提到我，我，他没有提过我们，如果是我们，那就是以色列人咯，他说是我。所以他这个基本上是非常从自我中心哈，不一定是说自私，自我中心不一定自私，但是他用人的角度，自我的角度去看事情，去了解事情，然后去判断事情，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呢，当他抱怨的时候，他就说，我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位神。他真的知道吗？但是他很有信心的说，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很肯定。反而外邦的尼尼微的王，他祷告的时候这个说，或者神愿意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表示说尼尼微王悔改，披麻蒙灰的悔改，但他不确定神会不会饶恕，表示他对神的认识呢，他觉得是有限的，而且我这样做的不见得神会饶恕。但是约拿是很肯定的，我知道你就是这样。可是很讽刺的就是说，约拿既然说我知道你这样神，他却不同意，不赞同，然后要逃避。那可见问题在哪里？约拿不是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这样一位神，他也不是不相信耶和华神是这样一位神，他相信，但是只是他的相信，他的知道跟他的期望是不一致的。所以他对于神的作为，所谓神的公义，他有意见，他有意见。换句话说，他不认为神应该饶恕尼尼微人，觉得尼尼微人的罪是不可赦免的，而神又偏偏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边不就是耶和华后悔就不降灾了吗？那果然跟神的本性是一致的，但是他不同意，他不赞同，但他又说我知道神。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你认识又不赞同，那这个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代表什么呢？那么他这句话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句话呢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7节，是耶和华神向摩西的宣告，向摩西的宣告。所以这个是神的自称，也就是说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因为他说要降灾的时候，是他宣告他的审判，他的审判的信息来自于他的公义，但是他总是留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人一悔改，上次说了，人的悔改带来神的后悔，神乐于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所以这个神的本性是不变的，我们上次就说过了，神不变的不是他预定宣告的那个他要采取的行动，那个不是不变的，不变的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这里所说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本性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后悔不降原先预定所降的灾，这是神的本性。不变的本性是这个，所以耶和华神的这个本性在很多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是被列为那些作者，不管在摩西在民数记14章18节，或者诗篇的作者，诗篇的86篇第15节，先知约珥书2章13节，还有呢尼希米记尼希米的祷告中9章17节，应该是那个是尼希米记，但不是尼希米讲的，是以斯拉。 但这些都是以神的本性来赞美神、感谢神的。所以这些经文里面所有的作者都是因为神有这种恩慈的本性，感谢神、颂赞神。唯独约拿却相反，约拿却因此埋怨神、怪罪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神的本性，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愿意饶恕，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为神的这个本性蒙恩得赦免。当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那这是因为出于神的这种恩慈。那么因为他要赦免的时候，不能够公义的神的公义的那一面不能够妨碍的，所以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我们有罪的人又怎么样能够得赦免、得到神的怜悯呢？因此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这里的。那所以神恩慈的本性是我们要为此感谢神，而且向神发出颂赞。但是这个约拿为了自己在鱼肚子里的时候，他为神的怜悯恩慈感谢主，可是他容不得尼尼微的这些亚述人同样的蒙恩，这就是有点矛盾了。他自己蒙恩，他感谢神，但是那些他认为罪不可赦的亚述国的人，他们蒙恩了，他不行了，他大大的发怒。那所以他最后说一句话说，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这句话就是当年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9章第4节，他在罗藤树下要自杀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取我的命吧，我死的比活着还好。那以利亚当时这样说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觉得他带来了侍奉的果效没有。他在加密山上火降下来了，把燔祭烧掉了，然后3年6个月的旱灾，因为下雨旱灾解除了，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期望以色列国的百姓上上下下，上至亚哈王，下至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军队都应该改变了。结果没有想到，当王后耶喜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亚哈王没出声，下面的军官士兵好像也没做声，就一副要来杀他了。所以以利亚灰心丧志，觉得搞了半天白搞了，所以他灰心丧志说，我死的比活着还好，你取我的命吧。这边的约拿刚刚好相反，他是因为宣讲了一个审判的信息，结果尼尼微的人不但相信了，而且真的就披麻蒙灰悔改了，而且全城上上下下，上至君王，下面甚至牛羊都披麻蒙灰。他因为信息大大的成功就发脾气，然后他不要活了。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知道作者就是用这些文字，当时的读者我相信对于以利亚的事迹是很熟悉的，用类似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的时候，就可以看出那种强烈的一种那种对比，强烈的对比。那因此第4节到第9节，这个神跟约拿之间有进一步的一个应对。于是第4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说话，没回答，但是后面有另外一次，当耶和华又这样问的时候，约拿回答了哈。我们先看这部分，第5节，于是约拿就出城了，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皮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皮麻大大的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皮麻，以至于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皮麻发怒合乎你吗？
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好，这段对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当约拿大大的发怒的时候，耶和华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回答，耶和华神也就没有直接再跟约拿说好说歹了。那约拿呢，他很固执，他就出了城了。我就说过，这个尼尼微是个大城，要走三天才能走得完。他只宣告了一天审判的信息，没想到效果奇佳，全城的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至君王，下至贩夫走卒，甚至连牛羊都披麻蒙灰了。他一天效果很好，那第二天就不讲，他出城了，坐在城的东边，然后为自己盖了一个棚，坐在棚的印下，他要看40天之后这个城到底有没有毁灭。虽然好像他已经知道了神要饶恕了，但他就不服气，他要看这个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非常拗的一个人。那所以呢，你看到约拿这个人的固执，那神也很宽容，也没说什么。他出去了，搭了一座棚，你就注意到哈。于是耶和华神他安排了一个匹马。这个安排这个字啊，在这段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他安排了一座匹马，第七节，第二天黎明，神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这个匹马，把它搞枯萎了。第八节，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来晒他的头，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所以神也宽容他，不跟他说好说歹，但神也很幽默，很幽默，就是一方面先给他恩典，给他一个蓖麻树可以遮他的阴。当然我猜测啊，原来是秃头的。那在那种那边是属于中东地带嘛哈，这个尼尼微城在今天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那边，那边现在是沙漠嘛，夏天很热很热的。那他如果是秃头的话呢，晒他脑袋都晒昏了。于是只安排了一个匹马，这个匹马呢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了，就可以遮盖他的头。约拿这个人呢，哎，对这个也很高兴，他就大大的喜乐。你看又来一个大大的，前面是大大的不悦，前面是大大的喜乐。他好像也蛮知足常乐的，有一个匹马叶子遮他头，他就那么高兴。然后呢，所以神很幽默，但是因为先给他一个匹马叶子遮他头，第二天就把这个匹马用这个虫子一咬就死了，就枯干了，就没了。所以神很一下子正面的给他恩典，第二天就收回去了。然后约拿就开始不行了，又发飙了。所以呢，约拿这个人非常有这个什么偏执，他有他一个非常这种坚持的观点和想法，所以他认为神就是不公平，神对他不公平。为什么给他一个匹马，然后这个虫子就把这个匹马咬了呢？啊，当然对他而言，他知道不知道是耶和华安排这条虫子咬的呢？可能作为先知，他也许不是不知道，或者这样说吧，作为先知他大概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嘛，没有什么事情是意外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所以他就特别的不高兴，特别的不高兴。那所以神安排了一切，所有环境当中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当然在前面第一章17节，神也安排了一条大鱼，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没有用安排这个字呢，但是其他也是，譬如说当时在海上的时候刮起了大风，是神安排的，神预备了鱼，是神安排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那约拿自己呢，他有一个私心也有偏心呢，就暴露无遗。他的偏心在哪里？他自己蒙恩得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别人也同样不配的人蒙恩了，他就不行了，他自己也是不配的嘛，对不对？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他不肯去，然后被大风大浪吹逼，然后随手把他丢到海里去，本来该死的，结果神安排了大鱼拯救了他，他是不配的人也蒙恩了。 尼尼微人也不配，但是尼尼微人蒙恩他就大大的不悦，他自己不配，蒙恩他大大的感谢，所以这就是他的偏心嘛。所以呢，神安排了皮麻来遮阴啊，这是他不配得的，神不必这样做，神安排了。但神又安排了虫子把这个皮麻树咬死了，叶子枯干了，神又安排了热风，这都是什么？神收回他的恩典，神可以赏赐，神可以收回，人没有资格好像说我理所当然要享受这样的恩典，享受这样的照顾，享受这样的恩赐。但是约拿当蒙恩的时候就大大的喜悦，一旦神的恩典拿走了，他就大大的不悦。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是约拿本身的，一方面是他的盲点，也是他的自相矛盾的地方。那当然作为读者，我们读这本书的，或者作为听众，我们听到这个约拿的故事的话呢，我们就很深刻的看出来这个中间是彼此矛盾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不配的人，不配的蒙恩的人，我们蒙了恩，我们只有心存感谢。不配蒙恩的人，如果恩典被收回去了，我们也没有话讲，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嘛。但是我们看得出来，约拿看得出来吗？所以约拿能够看见自己的盲点吗？看见自己的矛盾吗？还是我们都看见了，约拿看不见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碰到一些困难，如果神的恩典让我们脱离困境，我们当然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可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神似乎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埋怨？好像你会觉得说你就应该得拯救的，你就应该得恩典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这是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智慧的，而且是对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我们是不配的人，那收回的是耶和华，我们本来就不配，所以神收回了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约拿在这边很明显的看见他不配得的，得了神的恩典，有个皮麻来遮他的阴，当神把这个恩典收回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发怒。那因此最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第十节耶和华说，这皮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这段圣经的结尾很特别，因为神说完了这句话，没有再记载约拿有什么反应啊，这是刻意的，我们待会再说。那在这边耶和华说，这个皮麻不是你栽种，不是你培养的，你爱惜它。他为了这个皮麻被虫子咬死了，大发烈怒。他说：“这个皮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你种的，是我给你的恩典嘛。那如果你爱惜这个皮麻，其实他不是爱惜皮麻，是这个皮麻带给他的恩典。那个皮麻的叶子遮他的头，所以他不是爱惜那个皮麻树，而是爱惜的皮麻所带给他的各种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他说，耶和华说，如果你爱惜皮麻，那这个城里面有12万不能分辨左手的人，我岂不爱惜了？这些人跟皮麻比起来，哪一个有价值啊？那我是因为那些12万左右不能分辨左手的人，所以我不降灾了吗？我爱惜他们吗？因为他们认罪悔改了吗？那当然，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是谁呢？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啊，大部分的牧者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都说是儿童，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儿童。
就小孩子，很小很小的小孩子，他不能分为左右手。那当然，这么小的小孩子，通常大概都是一两岁以下的哈。你到了两三岁以后，通常左手右手他会分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通常是非常年幼的小孩。那当然，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有提到说，那种年幼的孩子是不能够，他不是说分辨左右手，是指那个不能分辨那个食物。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七章十五节，他说那时候的小孩子，他说他到他晓得弃恶择善，表示说他分辨善跟恶，所以在以赛亚书说的是善恶的选择，他不是左手右手，善恶的选择。有些人是用这个来提到说，哦，这是指儿童。儿童不懂得弃恶择善，那十五十六节是提到弃恶择善，善恶。那这个是指儿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也有人说，那不一定，这或许是指的撒母耳记下十九章，那边是大卫，因为逃避亚沙龙，他就到了约旦河东岸的基列地，但是躲避亚沙龙，后来亚沙龙死了。大卫要从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招待他的一个老先生叫做巴西莱。巴西莱呢已经八十岁了，他是当地的财主，接待了大卫和大卫手下的这些士兵。那后来他要回耶路撒冷了，大卫就问巴西莱，要不要跟我回耶路撒冷去啊，他要来供养他，要来回报他的恩典。那巴西莱怎么说？巴西莱说，我八十岁了，我还能够尝出食味饮食的滋味吗？能够辨别美还是恶吗？然后就算是有唱歌的人唱给我听，我能够分辨吗？所以撒母耳记下这边是提到美跟恶，好跟坏啊。所以事实上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直接提到说分辨左手右手，所以分辨左手右手其实这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啊，并不是真正分辨左手右手。在除了这里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地方是提到分辨左手右手的。那所以呢如果引用以赛亚书，是他不能够弃恶择善，那善跟恶，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就不是一两岁哦，可能六七岁、七八岁、十岁以下小孩子，善恶恐怕还不太懂得分辨，还不太懂得分辨。那么巴西莱所说的意思，他老了，老店他已经老到没有分辨的能力了，听不出声音是好的是不好的，东西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啊，也不是左手右手。那总而言之，如果是后面这种的话，那巴西莱是个老人嘛。所以因此这十二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是指婴儿还是指老人一般的人呢？因此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两种的说法。那我说过，多数的人是指他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讲圣经上没有儿童这个字哈，很多人解释为儿童。那如果尼尼微城有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那尼尼微城的人口应该多少？至少恐怕一两百万以上，要一两百万以上才会有十二万的婴孩，因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小孩是很小的啊，不是五六岁以上。那尼尼微有这么多人吗？那根据考古学来说，他们很多人说没有，尼尼微没有那么多人，最多大概一二十万人。那所以这个十二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意思，是不是指的那些不懂得善恶美丑，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呢？这可能是指成年人，那就是说你以为可能有十二万人。那当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我想这也不是重点，所以我们不必为此纠结到底是十二万儿童十二万成年人。总而言之，耶和华的意思是说这个城里面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那我不愿意毁灭他们，当他们愿意表达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后悔不降灾了嘛，因为我爱惜的是这些人呢。所以不管是十二万人 或者是一两百万人。总而言之，神都不愿意毁灭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只要他能够悔改啊，这意思。那所以对比的就在这里了。约拿顾念的是自己个人的需要，譬如说为了皮麻，他是因为皮麻树可以遮他的荫，然后没有了他就大大的发怒，他为自己的需要，或者他是为以色列的百姓来发怒，因为亚述人欺压以色列国，那最后以色列国是灭亡于亚述国之下，所以为了以色列的百姓的利益，他顾念的不是自己的需要，就是民族的利益，但神所顾念的是万国万族万民，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所以呢，神愿意给他们悔改得救的机会。这耶和华神的意思在这里，这边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十二万人，还有包括牛羊，如果我要毁灭的话，那可能不但人连牛羊都毁灭了。我想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体会哈。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意大利，那不是我第一次去，那在前几年那一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去罗马啊，那因为我去过几次，去过两三次了哈，所以因此呢，罗马的一些名胜古迹啊，像那个竞技场啊，梵蒂冈博物馆我也去了，什么保罗殉难的地方我也去了，那就是罗马城里面大概所谓值得看一看的，他们都带我去看了。后来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听说在罗马城附近有一个庞贝古城，一个古城被毁灭了。哎，我倒很好奇，说，哎，庞贝离罗马多远了？哎，可不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呢？于是当地的弟兄有一个弟兄是做这个旅游业的，他说没问题，我带你去看，所以他就安排了我一下。那当然庞贝城是在罗马的南边大概150公里左右，100多公里，所以呢大概开车不到两小时就可以到了，还不算太远，他就带我去了。那去之前呢，我就上网先查了一下资料，我知道这庞贝城呢是被火山埋掉，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那当然也去看了，那这个城市后来在100多年前才被发现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公元72年的时候被火山灰埋掉了，因为这个庞贝城的旁边就是一个火山啊，你到那边去观光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火山离这里大概只有一两公里，很近，那个山就在旁边，所以火山一爆发的时候，山上的那个火山灰全部就这样下来了，整个城就埋掉了，一埋就埋了将近2000年，所以到19世纪才有人先发现了一点点，后来全部开发完成是到20世纪了啊，整个把它挖出来了。那最初只是发现一点点，那这个城，所以现在去看的话呢，有完整的街道，还有很多房子。那么在旁边有个地方呢，有摆设了一些，他们挖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城是被火山埋掉了，包括人跟所有的牲畜通通被火山灰怎么说呢，消化了。你知道彼得后书也提到烈火焚化，烈火焚化，他就是说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神就用烈火，那一再提到烈火融化消化。那我看到这个庞贝古城以及他们的资料才发现什么叫做消化，哎呀，非常恐怖的。因为火山灰当时从旁边的那个火山喷下来的时候，那个火山灰的温度大概有摄氏一两千度，各位记得哈，不是一两百度，一两千度，甚至两三千度，所以那个火山灰下来到了一个人或者牛或者马所有的动物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效果呢？真的就像日本人喜欢说叫做人间蒸发了，所有的你的皮啊肉啊连骨头全部化为无有，蒸发了成为气体。当时他们在挖庞贝古城的时候， 最初呢挖当然房屋啊街道啊石头啊都还在嘛，这都还在，可是有些人在挖的时候最初就发现说，哎，挖到一个地方，哎，怎么一个空洞，这个空洞看起来有一点形状，可是没东西。后来有人才想到，哎，这个洞里面是不是本来有个什么东西啊，后来火山灰温度太高了，就把它烧化掉变成气体了，然后只剩下气体，固体都没有了。他很好奇，于是后来他们就用石膏，每挖到这样空洞的地方就用石膏把它灌下去，然后等到石膏凝固了打开来再一看是什么，哇，不得了，几百个人也有动物，有马有狗，各式各样的动物全部被火山灰一埋下去的时候温度太高了哈，全部连皮带肉连骨头全部挥发了，所以因此那个整个是空的，空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所以他石膏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在那个旁边哈，就在康贝古城旁边有个地方他摆了一些，但是据说一共有好几百个，但是摆在那边给你看的大概只有十来个二十个，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就是好像那种 双手一睁开脸上那种表情就在那边哭喊，这样啊这样大叫，嘴巴张开来的，就跟你看到一个石膏像一样，就跟石膏像一样。所以当火山灰下来毁灭的时候，那牛呢，马呢，狗呢，还有猫也都有，所以他们里面有动物的，所以整个火山灰下来毁灭就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创世纪当中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毁灭的，就是火山。实际上记载就是说有硫磺啊灰，其实就是火山爆发的那种，那那种下来的话就是极高温的，所以整个索多玛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如果将来索多玛能够找到了挖线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跟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庞贝古城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庞贝古城是索多玛俄摩拉毁灭之后大约两三千年的一个产品，因为那是公元后七十多年的哈，那这个索多玛毁灭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两千三百年左右，两千三百年左右，所以离这个庞贝古城的毁灭大概差了两千四百年，但是情况是完全一样，所以索多玛怎么毁灭的，你就看到庞贝古城你就知道了。那也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说还有牲畜？因为这时候的毁灭，如果你认为要毁灭的话，很可能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好像天火焚城了，就是那些极高温的火山灰从空中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人，是连牲畜的，所以不是用刀杀的，所以才曾经要说还有很多牲畜。所以这些就是神因为人的悔改，神就给人了一个后悔，就不降所说的灾嘛，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段圣经的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第一，整段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用不同的名字，当然很多时候是用耶和华啊。一开头约拿的祷告是他去祷告耶和华啊，耶和华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这样说啊，所以好几次用耶和华，这是一个神的名字。然后呢第六节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安排了一个匹马，第七节神安排一条虫子，这时候只有神，第八节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你就看到没有，都是神没有用耶和华。然后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用这个匹马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于是耶和华说，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或者说整个约拿书，你就会看到这两个字，一个是用耶和华，一个是用神这个字，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神这个字。那这两个字固然都代表我们知道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但是在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同吗？有一个不同，当提到神这个字的时候 通常是指的什么呢？通常是指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的主权。所以神的主权就强调神的安排嘛。神安排了一个匹马，神安排了一条虫子，然后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些都是神安排，神的主权。那在创世纪里面你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都是用神，神说要有什么要有什么，神要有什么，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全部是用神这个字的。神创造天地，神说，神说，神说。到了创世纪第二章，那边就是耶和华，第二章是耶和华，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然后耶和华那边常常用耶和华或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啊，那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什么？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神用的名字，我是耶和华。所以先知书常常就提到用耶和华。那像先知以西结书也提到神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包括审判列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一而再再三重复，我是耶和华，我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表示耶和华这个字是代表他是跟神立约的一个神。那同时呢，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也强调神的恩慈，神的怜悯。所以第四章一开头约拿祷告就是说，耶和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是耶和华这个字所代表的。那同时这位耶和华神也是位救赎的主，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祷告的时候，鱼肚子里祷告，他就提到这个神是一个救赎的神，然后会怎么样，会来拯救我，保守我啊，拯救我，保守我。所以他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是代表神跟他的这种关系。那因此呢，在整个第四章你就发现当耶和华跟神讲话的时候都是用耶和华这个字啊。所以第四节是耶和华说，约拿祷告是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第十节也是耶和华说。所以耶和华跟约拿说话的时候，这是一种关系，表示他不是用严厉的口吻，而是一种很亲切的，好像人对人的讲话一样，是亲切的对耶和华说话。但是当提到神安排、神创造、神计划一切的时候，那就用神了。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都是用神安排、神安排，第六节是耶和华神安排，既有神的安排，但又有耶和华。因为第六节神的安排是什么？神的安排是一个皮麻，一个叶子来遮盖约拿的头。所以在第六节那时候约拿耶和华神的时候，是代表的神的恩慈，神的眷顾，是用耶和华神。可是到了第七第八节是相反的，神来管教约拿，所以安排虫子咬死了这个皮麻，神安排的热风来吹他的头。所以这个时候是神，没有用耶和华。就第六节是既有耶和华又有神，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字本身哈有意义的。所以不仅在约拿书，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名词都有含义的，都有含义的。那第二点，约拿认为神不公平，神不公义。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是这样，当神的恩典临到他自己，他可以感谢神，神的恩典同时临到他们认为是残暴的、不公不义的亚述人的时候，约拿跟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都觉得神不公平，神怎么可以饶恕那些人呢？所以那个时候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就是犹大国灭亡了，他被俘虏到巴比伦。那时候被俘虏的犹太人，他们对耶和华神的看法也是有这种的不满，他们认为神怎么可以饶恕那些所谓不公不义、罪不可赦的 些人呢？那因此神在以西结书里面啊，这位先知以西结书里面，我觉得就很清楚的表达神的心意，跟这个约拿书呢可以来彼此参照比较的。在以西结书的十八章里面，他当时叫回应当时犹太人的一句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意思说儿女好像所遭遇的管教和审判和灾祸，是因为父母犯罪，儿女遭殃。耶和华说，我断不是如此，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所以如果父亲犯罪，儿子不会因为他遭殃，相反的，父亲犯罪行恶，他的儿子反而很好的话呢，他儿子为什么要遭受审判呢？不会，真的。然后他在后面啊，二十一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这个先知说哈，是先知代表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一切的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离义，转离而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离开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的。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以西结书你在整个读下来的话，你就发现神的心意在以西结书讲的最清楚了。神的看法是，一个人行恶，他受管教要死亡，这是按照公义的审判。可是神的心意，神不喜悦恶人死亡，即使是恶人，神也仍然有恩典，有恩慈，有怜悯。所以呢，如果恶人愿意转离所行的恶，然后就可以重活啊，神就愿意后悔啊。这就是神的本性嘛，神的本性就是有恩慈，有怜悯，乐于后悔不降所做的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人悔改嘛，所以这才是神的心意。但是以色列人跟当时的约拿一样，他们认为神的道不公平，你怎么可以饶恕那些残害我们的人呢？他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不愿意毁灭任何一个人，包括恶人，包括罪人。神愿意给罪人、恶人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那今天尼尼微人悔改了，所以神饶恕了，神赦免了。但为什么你认为不公平呢？约拿就是跟当时以西结时代的犹太人一样，他认为神不公平。神说，是我不公平还是你们不公平呢？那所以约拿是认为，神如果赦免了这些作恶多端残暴的尼尼微人的话呢，是纵容他们，是不公不义的。但神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的原则是什么，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包括所有十恶不赦的人。他如果诚心诚意要悔改的话呢，神就让他们得救，神让他们得救。所以因此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个先知所预告的如果如何如何要受刑罚的时候，那个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假如你不悔改的话呢，必有这样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悔改呢，神就可以转意，神就可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在这个一开头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34章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是愿意后悔不像所说的待的，这是神的本性，不变的本性。为因为人的后悔，神会改变，神会转移，神会好像悔改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真正的心意。所以最后的这一节，你可以说把神的心意表达得最清楚，表达最清楚。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第三部分就是说，第三点，约拿本身当然不是宣教士的典范，因为他自己的主见太强，非常自我中心。他虽然说知道耶和华，却不认同耶和华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他不是宣教士的典范。但是这本约拿书却是一本宣教的书，因为约拿书把神对万国万民这种传福音拯救万民的这种心意表达最清楚的，他用一个叙述文的方式来表达了，不是用先知的所讲的话的方式，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神的心意。神愿与万人得救，即便是所谓十恶不赦的亚述人，十恶不赦的尼尼微的人跟尼尼微的王，神都愿意给他们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所有的人都投身在普世宣教的方面，不管去哪里，只要神呼召我去的，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对他们有各种的，不管是个人的恩怨、民族的恩怨，你都应该去那里向他们传福音。因为神的心在这边说得很清楚，神的心是神岂不爱惜所有的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神愿意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嘛。那当然我刚说了哈，这本书最后一个结局是一个未完成的结局。当耶和华说完话以后，约拿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当然有些人喜欢画蛇添足啊，实际上没说了，自己加个尾巴啊，假定你加个尾巴，耶和华说我岂不爱惜呢？好，如果尾巴加了一个画蛇添足的尾巴是，约拿就流着泪说，主耶和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的心。好了，约拿就会得救的，他悔改了嘛，他终于明白耶和华的心了。那如果最后的结果不是这样，约拿还是气愤愤的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还有理，我还是不服。那好吧，约拿你就下去吧，下去哪里啊？下地狱去吧。所以这本书结果没完成，还故意留下一个让人好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书的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最重要的不是约拿得救没有，重点不在这里，约拿悔改了吗？约拿得救了吗？这不是这本书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能够体会，能够认识神对万国万族万民的那种心意。重点不是约拿懂不懂，约拿同不同意，是我们同不同意，我们赞成吗？因此约拿最后是不是得救了上天堂，不是这个书作者的重点。重点是我们怎么回应神给我们的启示，神给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如何回应，如何回应。谈到宣教，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不可否认有一些人不管是个人的或者团体的等等，有时候因为某种的种族偏见也好，政治意识形态也好，所以有些人对某种的宣教是拒绝参与的，拒绝参与的。譬如说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因为某种的不管是你的观念或什么原因，我知道有一些华人中国人的教会啊，或者台湾人的教会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不愿意参与。为什么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政治情况上，有一些人可能对于政治的立场啊，是统啊，是独啊，这种观念的问题，所以觉得我不要去中国，我不要去中国宣教，好像这个跟牵涉到一种这个族群意识的问题。我觉得很可惜，这些人就有点像约拿， 如果神关心那样的灵魂，要我们向那样的人传福音，我们为什么不肯？为什么不肯？有任何理由？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所以我必须很沉重的说，今天有很多约拿，不是约拿书那个约拿，今天有很多人跟约拿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的、种族的、各种的偏见，以至于我们对某一个种族的人、某一个地方的人，我们传福音我们可能就不太愿意。那你想想看，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神呼召一些美国的宣教士到日本宣教，他们也是要破除很多这种的障碍的。别忘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有很多宣教士事实上是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他们经历过，亲眼看到过日本军人对于这些当时的盟军，特别是美军的这些人的残酷。那他要去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他们也算克服很大的困难了，但是有很多宣教士放下这一切去到了日本宣教。那韩国一样，韩国也派了宣教士去日本，但是你要知道，韩国曾经被日本人统治过三十几年，非常残暴的，比统治台湾的时候日本人对韩国人的残暴远远超过，所以韩国人很多人对日本一直心怀仇恨。可是当神呼召韩国人去日本宣教的时候呢，不是每个人都去了，但有很多人真的就去了日本宣教，有些直到如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神顾念的是尼尼微那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分辨真理的人，神爱惜这样的灵魂。所以神没有立刻降灾，没有立刻审判，没有立刻毁灭。正如彼得说的很好，神不是单言，神乃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像约拿一样执迷不悟，没有一个像约拿一样那样顽梗的，好像这个以自己的偏见，以自己种种的原因拦阻我们向神所呼召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人，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力量，为主摆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很多我们自己的影子。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因着自己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观念想法或者各样的障碍、各样的限制、各样的偏见，使我们拒绝顺服你的旨意，按着你的呼召向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传福音呢？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因为你对万国万族万民你都爱惜，你都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得救。虽然在很多事上他们的确可能曾经做过不但是得罪神的事情，也是逼迫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但是你仍然给他们一个认罪悔改得救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像约拿这样坚持自己的偏见，而让我们都能够悔改，愿意甘心情愿的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向你所呼召我们去的地方，向你所呼召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来分享你的福音。谢谢你借着约拿书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也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